本节目由士兵 Ben 赞助播出，那他非常认同这样子的内向者的自我成长的读书会的环境，所以他用这个实际的行动来赞助我们的这个节目的理念还有 Podcast 的节目制作，所以非常感谢他。那如果你也有意愿赞助我们节目的话呢，也欢迎你私讯我，让我们用实际的行动去支持我们自己内心所爱的事情，这个世界也会越来越美好。好的，那广告时间结束了，我们就直接进入到今天精彩的节目吧。
哦，非常多人，好，那我们就陆续看到大家有进来。对，刚才要问你那边几点啊？是吃饭时间吗？
跟台湾一样，巴厘岛跟台湾一样。对，
好，
我先带大家导览一下我现在在的地方，好不好？
哇哈，好棒好棒，这个看直播的人
的福利，
可以可以。
现在我在巴厘岛的昌固的一间 coworking space，
嗯，
然后他们今天是桌游之夜，所以他们在玩桌游，然后有的人在玩 VR，
哇，这么高科技 VR，
对，
真的真的。
然后
sorry，
然后有的人在玩西洋棋，
西洋棋，
当然也是有的人就是还在工作，
嗯。
对，所以通常
而且是没有分得很开耶，
这样不会吵到他们吗？
对，但反正还有楼上，他们如果真的是想要安静一点的空间的话，他们就可以自己选择，就是要离开还是怎么样。嗯，对，就是可以看得到，就是有的人还在工作。
嗯，
对，就是这样。
那这样子他们怎么收费啊？就是跟台湾的就是 co-working space 是一样的吗？还是他其实有包住宿什么的？
通常是不会有包，就是 co-working space 就是 co-working space， 然后他们如果会有住宿的话叫做 co-living space，那 co-living space 的话通常是另外收费的，对。
嗯，
然后每一间 co-working space 收费的方式也不太一样，通常是天周月，或者是比如说一个月十天，一个月二十天。那这边巴厘岛比较多的是算小时的，比如说一个月内30个小时，一个月内50个小时，或是一个月内100个小时。嗯，然后你只要登入他们的 WiFi 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就是他们的系统很聪明，会计算你用了他们的 WiFi 几个小时这样。
哦，因为你一连线，可是如果我不用 WiFi， 那他不就不知道吗？还是他会强迫你要用？
哦，你如果不用 WiFi， 他可能会不知道，对。嗯，但是因为 co-working space 就尤其像是就是他们大部分都会有 staff， 就是他们也大概会知道说哪些人是 member， 就是哪些人已经注册会员了。嗯，然后如果你不就是如果你是新人，他们可能会跟你打个招呼这样。
哦，
但是
所以他们很影响。嗯，
对对，确实我在清迈的时候，感觉有一些大学高中生或是大学生是。只是借用那个空间读书，但他们也许没有用那个空间的 WiFi。
嗯，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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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了解。所以这边，嗯，巴厘岛这边会比较是真的都是在工作的上班族居多，也不一定上班族，就是远距工作，嗯，或是就是他有自己的网红事业。
对，嗯，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巴厘岛真的是一个就是很多很多 nomad 的地方，然后很多间 co-working space 可以选择。嗯，
所以你在那里多久啦？
我才在这里巴厘岛，我应该是第四个礼拜还是第五个礼拜？
哇，那也
很
新
耶，一个月
还
是第六个礼拜？刚延长签证。嗯，对对对对。
哦，所以有延长签证。嗯，就是每现在的那个旅游签证，然后再延长这样子。
就是巴厘岛是你只要落地签就可以待一个月，那你如果想要延长的话，就再去移民局，就是去旅行社再多延长一个月就可以了，然后最多2个月。如果是旅行的落地签的话。
嗯，我自己就有蛮多问题，希望不会太介意。就是我好奇，就是现在在那边的，就是都是哪一边的国籍的人？就遇到台湾人吗？还是
都有，都有，
就是跟泰国一样。
我要走去桌子嘛，然后问他们说：“哎，Where are you from？” 就是真的，世界各国的人都有，甚至我们可能一群朋友当中。没有一个国家是重复的。
哇，
以我刚刚那边那一桌来说，嗯，有澳洲人，有美国人，有中国人，有西班牙人。那我在清迈的朋友当中，有斯洛维尼亚人、孟加拉人，然后印度人、新加坡人， 或者是葡萄牙人、嗯、就是各国，真的是各国都有，我很难跟你说是哪几个国家的人。
嗯，所以这就是都有。好，
对，
那这等一下我们也可以聊一下，因为我总觉得就是一直在外面泡在这个环境里面，可能就会开始产生思维上啊，或者是你在工作上的态度、嗯、或是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感情观，就是可能会有 一部分聚焦在这。那今天刚好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就九点了，刚你们有比较晚进来的，就还蛮可惜的。刚才有导览了一下那个 co-working space， 那贾斯敏现在在巴厘岛，印尼，那跟台湾是没有时差，所以他们现在也是晚上的九点。
对，
那我们等一下会聊蛮多主题的，因为现在贾斯敏是主要是在做线上的网络事业嘛，那他从事的网络事业的性质是华语教师。那如果你对于就是网络事业有兴趣，就是也想要就是数位游牧，就是边旅行边工作的话，可以考虑要不要成为华语教师。因为这个华语教师，我好像觉得就是对于台湾人好像感觉蛮好上手的，因为之前也有访问过 Super May， 那他也是教师的这个行业，可是他是教英文。那对我们来说会比较更困难一点，我们不是每个人都会讲英文，但是华语至少是我们的母语，虽然可能还有一段距离，就是还是要学习的。那我们等一下也可以来了解一下要怎么去成为一个华语教师，那就可能会靠近数位游牧一点点。好，那欢迎大家陆续进来。好，那我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脑科学妹。那我的主题就是我的频道啊，就是蛮多在关注内向者的自我成长。那其实我也有尝试过一些数位游牧，但是还没有到非常高频率的移动。那因为一部分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加上过去我也还在铺陈我的这个网络事业的一个稳定，因为我就觉得好像还没有很稳定的状况下，也不敢贸然的跑出去。所以对于今天的主题也是我自己很感兴趣的。然后任何的问题就是在直播的过程中，你也会可以直接的留下你的问题。好，那人物访谈也是我今年想要做的事情，所以也是透过这个方式来交朋友。因为以前我对贾斯敏只是偷偷的关注追踪，但是这个直播对是我鼓起勇气来邀请的，然后贾斯敏也非常就是大方的就是答应这个邀请。好，那我就话不多说，直接请就贾斯敏来介绍自己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mine， 然后中文的翻译就是贾思敏，贾一丙丁武的贾，思考思敏杰的敏。那我现在是一个线上华语老师，然后同时也是从零到一线上华语实战课的创办人，也就是帮助一群本来可能没有教学经验，但是因为想要开始数位游牧，那透过教华语这个技能，开始展开他们有可能未来可以开始数位游牧的人生。那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件事情是录 podcast， 就是我有一个 podcast 的节目叫做贾斯敏游牧生活。那这里面是分享旅行的故事，还有我数位游牧的人生，以及我当华语老师的一些心得。
我有收听哦，其实就是在收听的过程中，然后发现到游牧的生活其实就是真的非常的丰富啊，就是这丰富的过程我觉得是超乎一般，可能因为过去有当过上班族，就会觉得说这是完全不同世界的人，就好像在听一个平行时空的人在分享他们那个世界的故事，非常非常有趣。然后有几集也是真的用全英文来做访谈，所以我觉得就是非常真实的记录每一个就是在空间里面，就是 Cooking Space 里面遇到的人，然后他们的故事为什么会开始说游牧。那我想问的就是为什么一刚开始会选华语教师，因为我们知道说成为数位游牧其实它可以有很多方式嘛，那为什么会选就是华语教师这样子？
其实我那时候真的是摊开就是列表所有可能远距工作的技能，然后就是比如说 IT 啊，或者是设计类剪接啊，或者是那时候还想过什么，还有看到什么赌博之类的，有博弈、
哦、博弈，
反正非常非常非常多、嗯、都可以让你开始数位游牧。但我自己考量我的专业，我本来是念大众传播而且是广播专业，所以我觉得我的发音应该在华语教学上是有优势的、嗯、然后另外一个部分考量我自己的个性，就是我其实是很喜欢教育，很喜欢小孩。我大学的时候如果没有念大众传播，我大概就会去念教育心理。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应该算是删减法之后，就我绝对不想要去写程式，然后我可能 我觉得我的剪接，我虽然会剪接影片，但是我觉得我的设计的那个美感没有那么高，所以好像也没有办法以那个为生这样。所以我是后来决定要以华语为主，然后从零开始自己去摸索怎么样成为华语老师。
嗯，因为我自己现在在就是搜寻的那个资料，因为当你对想要当一个数位游牧的时候，你就像刚才贾斯敏分享，你会去找各种的相关的，我要怎么去衔接到这个工，就是这个生活的形态可以有什么样的转换，那你就要去找份可以数位游牧的工作。我觉得华语教师是我现在在台湾，如果就是这个 hashtag 的话，我就直接想到贾斯敏，因为确实是现在台湾好像还没有我听到的第二个或第三个人在做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算很新的概念。那你可以帮我们就是分享一下，就是说像华语教师他要有所谓的证照嘛，就是他要有一个什么，因为像我们考英文证照就有什么多益托福，然后还有那个叫什么雅思，那中文的也会有这样的证照吗？
其实我相信证照名词大家都有，我当初也有，然后我当初也是觉得说是不是应该先去考个证照，结果我到现在还没有证照。那其实我会说到底需不需要证照，这取决于你想要当哪一种华语老师。所以我写了一份华语老师的十种出路的一个档案，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我的 IG 连结，可以去免费下载那个档案。你可以先去思考你要想要当哪一种华语老师，如果你想要透过教育部外派，你一定要考那张证照。但是如果你想像我一样在线上当华语当家教，其实还有包括甚至我之前在墨西哥的中文学校里面教书都不需要证照是没有关系的，证照绝对不是必要条件。
嗯，
对对对。
那他们会看什么？因为就是他们想要聘用你，就是你要去应征，也一定要有一些就是类似作品集啊，或是一些学经历。
对，
那他们会比较注重什么？
我觉得一定是教学经验，因为你到底会不会教？面试的时候可能会有试教，甚至可能会直接给你一个外国学生让你教。那你有没有经验？你会不会教？马上会知道。学生在你面前，你直接说哦，我们今天来上什么上什么。你如果没有教过的，你一定会支支吾吾，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或者是语速太快等等的问题。所以我会说，他会不会用你，就是经验。那至于条件的话，就是说到底成为华语老师有什么条件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嘞。第一个是你一定要会一种外语。不管比如说英文可以，日文可以，西班牙文可以，任何一种外语的口语能力至少要会，就是要 OK， 要不然如果你接到初学者的学生，他只会讲他的国家的语言，那你一定得用一个外语来跟他沟通。
嗯，
那当然这个外语可能不是说我一定要考到雅思啊，我一定要考到多益几分啊，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你有没有办法跟他对话。你有没有办法听得懂他的需求？有没有办法跟他讲说我们的课堂上的注意事项是什么？或者是你有没有办法用英文跟他解释一些文法的问题？
嗯，
对，这个是外语的能力。那第二个是拼音，汉语拼音。我们台湾学中文的时候，我们小时候是学注音，但是中国大陆是用汉语拼音，所以在整个华语教学市场，其实70%-80%的学生一定是用拼音，所以你一定要会拼音。
所以就是像我们认知说在台湾教中文可能你不需要讲英文或是第二外语，但是因为必须要去教外国人华语这件事情，你就是要配一个第二外语，
对，
这样子。大部分
就是一个外语
选英文。对对对
对对对，没错。
那就是不用考证照，然后你只要找到可能有第二外语然后跟中文就是华语这件事情，那再来呢要怎么去找到学生？就是好，我这两个都有了。对
对，这问题非常好，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热门常常每天都会被问的问题。对，首先当然是你身边的外国朋友就开始问他们啦，朋友啦，朋友有没有人想要学中文呢？
有没有想学中文？
对啊，我现在想要当华语老师，然后我可以免费教你哦，我可以免费教你一个礼拜，我可以免费教你一个月。那这同时当中，你也可以练习去怎么教华语这件事情。
嗯，
所以一个是从朋友开始， 那如果说你的生活圈真的就是没有外国朋友想要学中文，那你可以上网找啊。所以比如说像是 Facebook 的学语言的社团、学中文的社团，甚至是如果你在海外、你在国外，你也可以在，比如说我之前在墨西哥，他们就会有一些 Foreigner in Mexico 的社团，那你就可以在那些社团里面 po 说，哎，我是哪里人啊，我的母语就是中文，然后有没有人想要跟我学习，这样，这是第二个可以去找学生的方法。那第三个就是你可以注册一些教学平台，所谓教学平台就是这些平台是你可以注册当学生也可以注册当老师。对，如果大家有用过像是 Amazing Talker 去学英文的话，那你可以想象你也可以在像这样子的平台去注册当老师，那你就可以等于是透过这个平台的流量来找到学生。
对，就是因为现在蛮多平台就是就像贾斯敏说的，你可以当学生去学英文，那同时你也可以就是当老师去教外国人中文。
对，
那我想这个问题接下来可能也会蛮多人问的，就是这个市场大嘛，就是会有这么多人想要学中文吗？
我自己是觉得想学中文的人其实是越来越多，那也很多人会问我说这个市场会不会饱和了，那我会跟他说，那你看看英文的市场饱和了吗？就是教英文的人全世界这么
多，真的很
多。
对，
对，学英文的人也这么多，那你看英文的世界里面免费的自学资源，比如说 YouTube 频道、 Instagram 的频道已经有这么多，可是你再看看中文学中文的频道，其实我们没有办法跟英文或是西班牙文甚至德文相比，就是他们的这其他语言能够学习自学的教材其实是很多很多的，那就表示中文的这个市场还没有发展到那边，它还在长大而已。
对
对对，
哇，你这样分析我觉得就蛮有感觉的，就是可能现在还没有人意识到说应该说那个市场的规模大小啦，就是大家对于中文的想要学习的热忱还没有像学西班牙语或者是像学英文这么多，但是也另外一面也代表它可能还在发展中，那在发展的过程中你也可以就是在这个现阶段来说你也可以先提早进入到这个市场里面来。
对，
我觉得这个话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像刚刚贾斯敏说的，在他的 IG 上面有一个连结可以下载成为华语就是的十种方式吗？
对对对，成为华语老师的十种出路。
对，十种出路，然后可以去下载下来，然后如果进一步的问题也可以联系贾斯敏。好，那接下来我就想要再问更多关于数位游牧，就是第一首在游牧的路上的一个第一首的心得，就是所以你的第一站是选泰国的清迈吗？还是其实你第一站不是在那里？
算是，因为我一开始其实是去找朋友，去泰国找朋友，然后我从圣诞节一直玩到一月，就玩了一个月吧。我们在曼谷、芭提雅，然后去北壁府玩了这三个城市。
那时候还没有疫情吗？
那时候是 Omicron 刚爆发的时候，去年的圣诞节。
就是去年。
对对对，去年底的时候。所以但我真正就是开始停在一个地方然后找 Co-working Space 就是在清迈。对。
对，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你会觉得清迈，因为怎么说，我最近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认识另外一个就是也是数位游牧的一个实践者叫艾斯特。他最近，对，他最近拍了一个就是短视频，就是短影片说他觉得清迈并不是像大家说的那么好，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疫情的关系。
对，
那你觉得你自己体验起来清迈至于就是台湾人过去的这种感觉，你觉得他是符合台湾人就是生活的习惯，或者是你觉得就是他有没有过誉啊？
我觉得这个要看你对于清迈的期待是什么。对，然后我因为我没有看到艾斯特的那篇短影片，你可以补充一下他觉得哪里没有他预期的好吗？
他就说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因为他也没有去过，但是 他只能就他去过的那个现阶段来说，他猜可能是疫情的关系，就很多店家都没有开，或者是他们现在就是、就必须要关闭这样子，所以他走在路上其实是没有什么店家，也没什么人潮，然后整个状态是就有点像死城这样子，没有到说很荒凉，但
是
他就觉得，对对对，他应该是上这个月或者是上几个礼拜才去到的。
哦，真的哦。好，其实我刚到清迈的时候确实是死城。就是去年
我想说我会不会乱讲，
去年二月或三月、嗯、但是但是现在应该其实我八月的时候有再过去一次，七月八月的时候我有再过去一次，已经 vivid 很多了，就是已经比较热闹了。然后确实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人少很多。但是我自己其实还蛮喜欢人少一点，我很不喜欢跟人家人挤人。像是现在巴厘岛真的是
很多
busy 到爆炸，
真的。
对，我其实很想跟大家说不要来巴厘岛，人
好。所以就算很好，你也不想人家就是一直来这样。
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好不好，可能是我很在意 community， 我很在意社群、
嗯、
那我在清迈其实第一个月的时候我待的那间 co-working space 它不是那么的没有那么多的 event， 然后比较难认识到朋友，但是第二个月我换到的co-working space 就是非常的非常的温馨，然后办很多的活动，那然后我就突然有一种我在这里找到一群朋友，然后这边会是我想要再回来、嗯、因为这些朋友的关系我会想要再回来的地方。
嗯，
对，所以我不会觉得如果那个城市人太少对我来说是优点不是缺点。对、
嗯、
对，然后清迈其实现在十一月他们十一月有天灯节，其实人应该会越来越多、
嗯、
然后再来是因为泰北有很多华人，所以其实我那时候一回到清迈，就是我八月这次一回到清迈、嗯、我就是狂吃亚洲的食物，我就去点烧麦啊、卤、嗯、肉饭啊、蒸奶啊，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清迈是非常非常适合台湾人生活的地方，然后物价又比台湾还要低，那如果你是喜欢咖啡店的女生或者是男生的话，清迈的咖啡店也非常非常多，就跟台湾的 7-11 一样多，所以你吃不完他们的咖啡店、
嗯、
对对对对，然后再来是如果你喜欢山，大概骑车30分钟你可能就有点像是在台北我们搭个捷运就可以去走一个步道，那清迈也算是有这样的便利性，只是说他们没有捷运，所以他们是骑车，你骑摩托车可能30分钟你就可以 hiking， 就是有一个短短的步道，或者是可以去俯瞰山景这样子、
嗯、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清迈是很适合生活的。但是当然如果你是喜欢大城市啊，然后喜欢 party 啊，那我就会建议你去曼谷，或者是像我现在待的巴厘岛的昌谷，这两个城市就是属于很多很多人，然后你可以说很容易交朋友，没有错，因为很多人嘛。但是对我来说，其实是有一点太多了。
哦，有点太多。嗯，好，我们大家也可以聊聊，就是我觉得这可能会。对于就是你的性格，就是你喜欢待在人多的地方还是人少的地方？
对， 对，
对，那泰国清迈我自己对于就是睡游牧的第一手就是第一个直觉就是会想到这里，因为很多资料会整理出来说适合睡游牧就是算是宜居或者是就是边旅行边工作的好玩好的地方，就是泰国清迈是数一数二会被提出来的，因为他们好像可能比较就是就像贾斯敏说他的物价啊还有他的居住的品质是还 OK 的，所以过去就会比较没有就是说你还要适应的感觉、
嗯、
所以在新手来说会是比一个蛮好的选择、
嗯、
对，那刚刚有提到就是因为我在看你的那个就是资料的时候就是还是会做一下功课，就是你好像有一段小小的经历499天在中美洲的那个旅居的过程，那个是在数位游牧之前吗？还是
对，在数位游牧之前，那个时候我在墨西哥的中文学校里面教书，然后教书之前就是有去背包旅行，然后教书契约结束之后也有去背包旅行、
嗯、
所以期间后待了就是一年多快两年的时间，对，这就是我那时候在拉丁美洲的生活。
但那我自己蛮好奇拉丁美洲的，就是又是另外一个算是我觉得算是又另外一个文化的感觉，那你觉得拉丁美洲就是的文化你感受起来它会是一个适合就是边旅行边工作的一个 国家一个国度吗？
哦，嗯，其实墨西哥的网络并没有到很好，所以我会建议如果你在墨西哥尽量待最大的城市，比如说墨西哥城，对，或者是你一定要挑有 co-working space 的城市，然后而且是要大间的 co-working space，就是那种连锁的，很常会听到的。因为我那时候去瓦哈卡旅行的时候，就是在某一个城市海边的城市，然后我本来想说那边有一间 co-working space， 就我去了那个 co-working space 也很就是它是那种 local 自己成立的，然后只是一个 hostel， 有一间办公室，有网络，但那个网络也是时好时坏这样。所以第一个是网络其实没有到很好，但是墨西哥城比较没有问题。对，然后如果你很喜欢，比如说跳 salsa， 然后你很喜欢热情奔放的人类，
就他们真的有真的比较有热情的那种成分在，
真的真的，因为我会说我形容我自己是一个比较闷骚的人格，然后在台湾我们相对都会比较
内敛，
对，也都会比较内敛，没有错。但我觉得在拉丁美洲，他们会把你的那个，因为他们都是这么热情的跟你
开关打开，
对对对，所以你那个开关可能会被打开，因为你会觉得其实他们的就是你就算开关打开了，你可能也是他们的正常而已。对，之前很多人会说，台湾最美的是风景是人，台湾人都很热情。那我之前也一直都这么相信着，但是在我在拉丁美洲住了就是499天以后，我就发现台湾人不是热情，拉丁人才是热情，台湾人是很友善，
好客，友善，
很友善，人很好，会带路啊，会带你去哪里，但是你说走在路上会有人跟你说早安午安晚安吗？
这应该比较少。
对啊对啊，那在墨西哥其实是非常正常，就是走在尤其是早上，然后陌生人看到陌生人，他们就会说 Buenos dias， 就是早安。
可是 有需要回他吗？还是就是
对，你就跟他说 Buenos dias 这样。
那回了他，你们会就是从此打开一个 small talk 吗？还是就只是打个招呼然后就走？
看你们的熟的程度，当然如果他只是一个萍水相
逢路人，
路人就过去了。比如说我那时候，我们学校的旁边的邻居，他可能每天早上都在那边扫地，那我每天早上都会跟他就是说早安。那有时候也许会有他，也许会说多一点话，因为但是因为我的西班牙文不好，所以他可能顶多会说他顶多会说哦 bonita 之类的这样，哦你今天很漂亮哦，然后我就说 gracias， 大概就这样子。对，我们没有办法有太多的交谈。
那我自己比较好奇，就是像你刚才说，就是去到那边他们很热情的，很热情，然后可能某一种开关，就是可能人际关系的那种敏感度，就是开关会被开启之后，你就变得比较没有那么的拘谨。那有没有什么样的就是思维是原本在台湾，因为我们可能在台湾的教育就是从国小，可能从幼稚园开始，然后到大学的教育，到那边生活快两年的时间，你觉得没有什么像思维的一些东西也被打开说，哦，原来就是也有人是这样想的。
我觉得是规划计划事情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从小被教育就是做事情要有规划，念书要有读书计划，人生要有人生的计划，短进程，对，进程中程远程这样，每一件事情感觉你都一定要掌握它，不然你会没有安全感，包括旅行也是，我一定要把我的 spreadsheet 打开。
我是
早中晚，
我出去要做简报，
然后今天住哪里，明天住哪里，然后午餐早午晚餐要吃什么，你不可能随便吃，然后哪一个景点你一定要去跑。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教育比较像是这样，就是我们做了很完整的规划。那墨西哥人呢？
随性。
We go with the flow， 很随性。对，甚至有，所以我真的觉得亚洲人跟拉丁人谈恋爱会是一个非常辛苦的打架。就是我总是会想要问说 What's the plan today？ 今天要做什么？或者说你这礼拜想要做什么？你永远得到的答案都是
没有 plan。
对，然后就是所以我后来就是尽量取得一个中间的平衡。对， 因为其实有时候你想一想，包括我们在旅行的时候，如果说有一些事情是你预料之外，你没有计划到的事情，但是哎，你突然发现了一个景点，比如说我一个印象还蛮深刻的，就是我的墨西哥朋友到泰国来找我，然后我知道他是一个没有计划的人，对他，我觉得我已经相对比以前 chill 很多，就是没有做这么多规划了。但是比如说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不喜欢茫然的不知道要去哪里，然后一直骑一直在那边晃。
哦，
我
一定会，感觉
我一定会先 Google 一个地方，知道说我今天餐厅要去哪里，或是我要去哪一个景点，然后到了那边，我不会觉得我花很多时间在乱走。那一次刚好可能就是时间比较赶，所以比如说哦，我们就下班，然后是有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赶快出去一下这样。然后但是刚好的那一次就是没有计划没有规划，连要去哪里都不知道，然后我们就是随意的骑车，然后哎，看到这间餐厅感觉好像不错，然后就进去吃饭，或者是进去哎，这里竟然有很好吃的冰淇淋，哎，这里竟然走进去有海景，或者是甚至我们那时候好像是看到一间 bar， 想说这是什么深山，就是我们骑车骑到一半，然后就有一个指标说 viewpoint sunset good view， 这样就是哦很美这样，然后我们就说好去看看，然后对，然后就进入一个很崎岖的山路，然后就想说这到底是有路还是没路啊，
就开始怀疑人生这样子。
对 对，就不是很确定，但是你又走一走，他就发现哇靠，这个山腰上真的有一间还不错的酒吧这样。然后呢那里的 weed 大麻，就是我们那天晚上那边有大麻，然后就是大麻泰国现在已经合法化了。然后我那个朋友是非常爱抽大麻的，所以他来到泰国之后他都觉得没有一家品质是合格的，就是亚洲的大麻跟墨西哥的大麻比起来，墨西哥品质还是好很多，而且比较便宜，一直比较高。然后那一间 bar 是他就是他到泰国以后遇到最好的，所以我们就有一个非常非常 chill 的夜晚，就是、oh, sunset good view， 然后有那种超级大的那种懒人沙发，就是懒骨头、oh,
就是肯定会出现的那种
很大诶、欸、
沙发椅
的，我后面刚好有转给大家看，就是这种懒骨头、
就可以看星，该不会看到星星吧？就是什么？
对对对，晚上它是在山腰上，但是你可以看到夕阳，然后远方是海这样。对，然后 quality 又超好，就是大麻的 quality 超好，所以那就是一个很典型
的很好
的
体验。
对，非常非常典型，我没有做任何的规划，可是你就会觉得那一天夜晚也太美好了吧，然后我们怎么会这么幸运的这间 bar 找到我们，或者是我们找到这间 bar 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拉丁人在拉丁美洲生活之后一个蛮大的不一样，就是我们不一定要把每一件事情都规划的这么完整这么完美，然后其实你有时候放松一点，会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惊喜跟意外来到你的生命当中。对，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真的是蛮困难的，就是我们在台湾旅行就是太依赖那种 Google 评论，
对，
所以我们就会想说不想踩雷的状况下，我们要必须先查好，
对，
就是那个县市有什么餐厅是好的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就像贾斯敏说的，就是我们有时候就是偶尔会有这样一发，就是哎，觉得没有查到的这种餐厅，就又会更觉得自己很幸运，然后就会觉得那天的体验是特别好。因为如果你都是规划好的，然后去到那个地方去体验别人体验过的东西，你就会觉得哎，那也只是刚好，就是哦，因为大家评论都不错。那
对
这个东西，它的就是怎么说，它的那个aha moment 就是觉得哎、欸，很棒的那个体验，就是没有来的，就是你只是刚好路过，然后就这样过去，有点又带着一点冒险那个成分在。
对，
所以我觉得，对，我觉得这个对，就是会很印象很深刻。那接下来就是因为刚才有带到，就是关于现在已经30分了，可以应该可以讲了。就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点私人，也有点敏感，但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贾斯敏过去有聊到一些就是关于感情观，就是关于就是术业有目的一些，就是跟伴侣啊，还有我觉得就连不一定是伴侣，就是在路上这种分分合合的跟朋友还有伙伴的这个关系，人际关系，你会不会觉得说 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那么辛苦？就是身边的人就会觉得，你这样不会觉得很累吗？就是你好不容易经营起来的人际圈，那你在下一趟旅程又要再重新开始去一个新的陌生开发，那你自己这么多年下来，对，会不会有一些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会不会觉得一直在陌生开发？我倒是没想过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你刚来巴厘岛，你就是一进来就一定是全新的，就是你。
对，
进这个环境，
对，
对，
没错没错。其实我现在还在这个状态，就是我还在熟悉这个新的城市。嗯、然后我这个礼拜才刚到这间 coworking space， 我也是才刚在适应这一群新的人。但我觉得，大部分的 nomad 就是在 coworking space 认识的人，大部分人确实都有这个意识，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我们喜欢这样子的生活，所以我们。自己知道说当我需要朋友的时候、嗯、我其实会还蛮主动的去认识新的朋友、
嗯、
然后之前我有朋友就我们也是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觉得哦其实还觉得还蛮感伤的就是我们好像我们常常会在我们感情最好的时候就纷纷大家要分开要离开
对
然后这是一个让人很难过的点，然后刚好就是中国的 HSK 华语教材里面某一课的课文，就是说要在最美好的时候离开。
哦，那个回忆才是最好的。
对你所有的回忆都会停在最好的时候。
嗯。
然后现在因为科技的发达，其实我们就是只要你是在那几个月待的那个 community 感情很好的时候大家一定都会互加 IG 那 Instagram 都会分享现在彼此的动态啊、
嗯、
彼此到哪里了然后像是现在我的、嗯、现在我看到进来的朋友们有一些朋友可能也都还在刚好 是我之前在哪里认识的然后他可能现在在加拿大、
嗯、
他可能现在在泰国现在在哪里对都不一定但是我们都一直 keep in touch 我们都一直关心着对方然后我们并不会因此而失去这个朋友但是反而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朋友
嗯
对
我觉得这个感觉很微妙就是我下的那个标题就是为这次的主题就是说柏拉图式的爱情那其实因为针对这个主题我下了之后我又再去查了一下什么是柏拉图式的爱情除了就是陈绮贞的歌会跑出来之外就有人会追溯到说什么是柏拉图式的爱情然后就会回归到几百年前的那个柏拉图其实他说的其实不是爱情他只是说的是算是友情这样、嗯、那其实意思就是有点像是我跟你是保持的一个情感关系就是他不一定是爱情的，它就是一个人际关系，他知道我就是 care 你，然后你也 care 我，但是我们不需要一直很密切的去接触，然后有多亲密的关系这样。但这个就会又有一个再更深入的问题是，就是这个朋友的关系，我觉得是 OK 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实生活中跟台湾的朋友其实也没有很长的见面，但其实我们都知道彼此还是朋友。但是如果是对，如果是伴侣的话呢，伴侣有办法做到如此的？这么的开放吗？就是哎、欸，我就是远距离到其实两年三年没有见面，就或者是一年才见一次，我们都至少我们知道说彼此都是很 OK。但是情侣这样的关系是可以维持的长久的吗？
如果你有 partner 的话，我会建议你，我会觉得有 partner 一定最少半年要见一次面。我觉得 partner 没有办法一直这么长不见面、
嗯、
那我自己现在单身可是我觉得我最理想我希望可以找到伴侣是可以跟我一起数位游牧的所以并不是各自在不同的国家或是说各自游牧我觉得短暂的分开如果刚好他想去那个国家待几个月我想去另外一个国家待几个月我们分开几个月我觉得 OK、
嗯、
但是不要超过半年就是半年我觉得是一个
紧绷
一个
你的紧绷
对对对对对我、嗯、对我的想象啦对对对对所以没有到如果跟伴侣我是觉得没有到那么柏拉图就是、
嗯、
我是希望可以一起数位游牧
可是半年我觉得就已经很没有办法很多台湾人没办法接受了就是
三个月
可能对啊一个礼拜就已经他们就受不了了、哦、就是更何况是半年对
因为在台湾的生活是稳定的，
嗯，
然后你已经习惯了那个 routine 会有他，你已经习惯了他会在这些时候出现，
嗯、
但是呢， 在你数位游牧的时候，你有太多事情要顾了。
嗯，
我今年也谈了几段恋爱，然后我觉得数位游牧真的比较容易让你 move on， 让你就是继续暂时把过去那一段恋情，如果你分手还是怎么样，也许是没有结果，然后但是因为你在数位游牧，所以就很像是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你一定又有很多的时间，你要去适应这个新的环境，你要去享受这里的美景。如果你喜欢冲浪，你在这里可以去学冲浪。你有太多事情要做了，而且是为你自己做。那你会去意识到说，最重要的是你现在在这里，然后你有这个机会去享受这边的生活，或者是利用这里你喜欢的自然美景，或者是 party 都可以。你会知道你能够珍惜的是你现在身边所拥有的事情跟人，而不是那个遥远的对方。
嗯哼，
所以相对之下，如果你们是已经分手了，你会更容易放下。然后我觉得就是相对之下，你更会回到你自己本身。我们常常说你要怎么样谈好一段恋爱，你一定要先顾好自己。那我觉得数位游牧是一个最好的锻炼，去学习怎么样照顾自己，爱自己。
嗯，
对，
我觉得真的是要经历非常多，要说情感关系吧，我觉得经历了很多事情才有办法体会到，就是我自己也会觉得说，就是过去的在台湾的这种感情观，到你可能出去碰到更多事情，你会，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因为练习嘛，就是你经历过太多次，所以你会觉得说在下一次再分开，你觉得就只是差不多的那种，
我觉得还有
分离的感觉。
另外一个比较乐观的讲法是 see you on the road， 就是我们一定会再见面，因为老实说我觉得 Norway 的圈其实也不大。
哦、
就是说大家、
嗯、
对，我觉得大家移动来移动去，就是他
会遇到
巴黎，然后 Portugal， 就是我们好像就是喜欢待在这几个城市。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要再相遇的机会是很大的。
嗯，
所以那个缘分，那个情，你如果觉得你也不用特别断得很干净，就是还蛮可以顺其自然。你有感情就继续，那没感情就放着，谁知道未来会不会再遇到。
嗯，
对，
好，那我自己蛮多想问的。我现在打个叉，就是现在如果在看直播的，因为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在这个直接屏幕上面打，然后我们看到了就会回复你这样子，所以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留下来。那我再下来想问，就是这样会不会就是在游牧的过程中，你会开始决定要谈一段关系的时候，你会犹豫说可是我可能下个月就要走了，那是不是就不要进入到这个关系里面、我们就是当一个朋友，或者是好的，就是好的朋友，有达以上恋人未满那种感觉。
对，我觉得这也很看你当时的状况跟心情，就是每一个阶段的情形其实都不太一样。我可以直接举我上一段 dating 的经验。
嗯，好啊好啊，我觉得如果你就是觉得可以分享就分享，但是如果你觉得不好意思，这比较敏感事的，那就 OK 这样子。对，
好，我看到一个朋友说谢谢，
但是
哦。
他应该不是台湾人是吗？
他不是，他就是我的朋友，我们在路上遇见的，就是我就是跟他说 see you on the road。
哦，
对，就是好，我那个时候呢就有在想说到底有没有办法让我遇到谁，然后我那时候甚至在想说，如果我真的遇到谁的话，他如果想要稳定待在这个地方的话，我其实是愿意为他，就是应该说为这段感情做一个小投资，待个几个月，三个月到半年，然后你能够让这段关系稳定一点，然后看看有没有这个发展的机会。
嗯哼，
对。然后但我觉得我那时候有点太急了，就是你突然有这个想法，你就很想要抓住我的人。然后呢就真的是几乎就在这个同一个时间，然后就突然同一个 space 就突然来了一个新的认识的人，然后就觉得我们双方都可以感觉到彼此的那个
吸引力法则，
那个、化学作用，化学作用，对，
天雷勾动地火，
有一点点那种感觉，对，就是有感觉到我们都蛮喜欢对方的。然后我那时候也很 很直接的跟他说，我就是在找一个可以跟我一起旅行的人。
嗯、
然后问他，他呢？他说他也是，他想要旅行很久很久，很多年很多年。
嗯，
然后就想说，真的假的？我听到真的超兴奋，因为我前面几个遇到的都是、嗯、哦，没有，我现在就是不想要一直移动啊，我想要定居啊，等等的。然后或者是说、哦、我是开放式关系啊，我没有要认真的关系。然后这个人是跟我说他认真。他之前谈都
一对一的
好几年一对一的认真的关系、嗯、然后又是他想要一直一直旅行这样。
嗯哼，
结果我再问下去他只想要待在亚洲。
哦，你说
就是我那时候
仅限于亚洲这样子。
对，因为我那时候就跟他说，哦，我想要去土耳其，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土耳其？他就说，嗯，他不想去土耳其，马上就弄一个，那什么地方我不想去这样。他说，
嗯，
亚洲很好啊，为什么不要待在泰国或者巴厘岛就好了？这样，
嗯、
就反正结论就是，他觉得欧美那么贵，然后他也已经都去过了，他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他只想待在亚洲。然后真的瞬间心碎，
嗯、
说，嗯，为什么？
嗯，
对。但是我觉得我心态也转换的很快，就是，我马上就跳出来说，那所以我自己要的是什么？就是说，哎、欸，我现在我会想要 dating 吗？我是想要短暂的约会吗？我喜欢这个人，然后我如果跟他牵手之后，一个月以后我们离开了，我会伤心难过吗？我如果跟他接吻，一个月以后我会难过吗？我如果跟他上床，一个月我难过吗？就是你要去。知道你自己的界限在哪里，你要去知道你自己事情做到哪里，
嗯，
你都还是一个享受开心于那一件事情的当下，
嗯、
而不会很感伤，觉得哦，我们马上就要分开了，那我们未来还能怎么样？
嗯、
就是我觉得会比较放下那个太感伤、太 sensitive 的部分，那反而是去很珍惜我们当下两个人同时都有这个感觉，
嗯，
对，然后只要是你知道你未来不会受伤的状况下，就都可以，都 OK， 都很 open mind， 都很开放这样子，对，
对，我觉得这个分享很，就是我觉得很棒哎、欸，就是变成是在投入一段关系之前，你会有蛮多的，就是算是也不算是。计划，而是就是你会很清楚知道你要的是什么，就是如果是在台湾，我们就说哦，就是看上眼就可以在一起，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顾虑。但有点像是我们有前面会有一些条件，就是哦，像交友软体，它上面可能说哦，你喜欢找什么样的人，然后就像你说的，我想要找一个一起可以说有目的，然后不限在亚洲。但是当你发现，可是你们已经先。有感觉了，但是才发现，慢慢的觉得说，哎、欸，某些条件没有吻合，那这时候就我觉得就是会，
嗯、
开始有一些天人交战，你的内心就会开始有一些打架的过程，
嗯、
那就会产生刚刚就是假设没有分享到，就是你会开始问你自己说，那这样子你可以到什么样的界限跟程度这样子？
嗯哼嗯哼。
对
对，
那这样子的过程会不会你这考虑过程会跟他讲吗？还是你就是自己决定好了，那就你就会照你的那个 flow 去做了？
我觉得都会有讨论的时间，然后尽量在那个讨论的时间的时候，充分的把你想问的问题问完，也把你想要说的感觉表达出来，然后刚讲到我这个朋友，我们后来就还蛮常会有一个。我觉得我们都在练习，然后我们的练习是很刻意练习，就是比如说、
嗯、
比如说会说，哎、欸，我明天想要去瀑布，你要去吗？然后他就会说我想一下，然后他可能会说，就是我们其实我觉得都一半一半，有时候我会拒绝他，有时候他会拒绝我，有时候我们都会接受，那就会是比如说他就会说我真的我也想去，可是我太累了，然后所以我可能今天就不想去了这样、
嗯、
对，就是我们都是在学习怎么样控制自己的，怎么样去先以自己的需求为第一优先考量，然后再来去考量对方的这个状况
要求，
就是、先把对对对、嗯、先把自己的状态顾好，然后确定说哎，他邀请我去瀑布，我是想要去的吗？如果我也想要去，那我就去，那如果我不想去就不要去。然后另外一种是，当我在邀请他跟我一起去瀑布的时候， 就算他拒绝我了，我也可以自己去，因为我自己去我也开心嘛，所以我并不需要另外一个人陪伴我才让我觉得开心。
嗯，
而是我自己也可以去完成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要跟我一起去的话，那更好啊，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在这趟旅行上面玩这样子。
嗯，
对，我觉得是那时候在跟他后来算约会吧，我觉得一半一半。但是一个还蛮重要的练习，就是我们都在练习设定彼此的界限，然后勇敢的说出自己的需求。嗯，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会，还是一对一的吗？还是其实我也还是可以去认识其他人，但是我们之间是不可以有就是干涉，因为毕竟我们还没有确定关系。但是多少心情会不会被受影响？知道说哦，原来我不是唯一一个人在，就是变成是他好像放了很多条线，会吗？如果假设他，
但你也可以啊，就是你如果想
对，所以你们两边都 OK。
嗯，对，我们并没有进入正式的关系，所以我们也没有说开始去跟就是也没有设定限定彼此要怎么样。但是呢，比如说我去他家的时候，他可能会跟我提说不好意思有点乱，我现在因为这里就只有我一个人，也从来没有其他女生来过我的房间之类的，他可能会讲出这些话。那其实你就很自然的知道他没有在跟其他人约会。
嗯，
对，
因为我会问这个是因为像台湾的比较，至少啦我自己听到就会觉得说，欸，如果进入到一个比较暧昧的阶段，但是当你知道说對哦，对方他啊，不管对方是男生还是女生，就是还是有多条线在进行中，你多少会觉得心情是备受影响的，即便你知道说你们还没有进入到一个确认的一个伴侣关系。
对，我觉得确实是会受到影响的，但是同时你也要去看到自己当时其实也是可以这么做的就是你其实也是可以同时去认识很多人。那如果你真的不喜欢那样子的话，我觉得你就很明确的跟对方说你的需求跟你的希望。那如果对方直接跟你说没有必要，我不会为你做这样子的事情，就是我不会为了你只跟你约会然后就不跟其他女生约会，他如果这样说的话，就表示你们这个部分就已经不合了啊，那你可能自己就可以离开了。
嗯，
对。但是如果说他跟你说哦，我现在也没有在认，我现在也没有想要认识其他人，我其实就只是想要多了解你，然后我们看看我们未来的发展会怎么样，如果说他是这样回答的话，那就表示 OK， 你们重视彼此的程度，或是你们对于彼此一段关系的向往跟预期是一样的，那你们就可以继续。
嗯，
对，
嗯
嗯，我觉得可以勇敢的明确的问对方。
嗯，
对
对，就是问对方的感受，就是我会觉得说现在可能在亚洲吗，因为可能我们不好意思问对方，所以我们会很喜欢看网络上的一些资料，例如说哦，对方可能是双鱼座的，那我要去看一些双鱼座的攻略才知道他内心在想什么，那我要用什么对付，对，要怎么对付他。但其实最快的方法其实就是问他嘛，虽然就是他也不一定会诚实对就是回答你，但是至少你可以得到一个蛮直接的答案。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在游牧过程中你会跟过去的感情观慢慢，你觉得跟你还没游牧前的感情观有不一样吗？
很不一样啊，我觉得不能用游牧来区分，可能会用跟
年纪吗，
跟我到墨西哥以后吧，因为到墨西哥以后其实，
哦，
其实整个约会的文化都是西方的文化，那就慢慢的改观了。对，尤其墨西哥人也是非常的
捉摸不定嘛，
非常的 chill 对对，
所以就也会觉得说也不用抓得那么紧，就是好像要把它控制在你的身边那种感觉，就是哎，我们就是一定要确定关系，我们才可以进到下一步。就是会蛮多人会以，哦，我们发展到哪里，那你要对我负责，就会变成是好像有点就是被绑定的感觉。我觉得可能比较不会在，会不会是在中美洲会比较少这样的一个状况？
哦，我觉得我以前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会有很大的期望，但是真的就是，没有人需要对你负责，只有你自己要对你自己负责。所以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如果你有这样的期望，你希望他是跟你是专一的，包括连在约会期间还没有有承诺的时候，你都希望他对你是一对一的约会的话， 那你就要负责任的跟他说你的需要，让他知道你在想什么，然后你想要什么，然后让他，其他就是看他有没有道德感跟你说实话。我的经验，西方人都还蛮诚实的啦，就算他可能已经做了不如你预期的事情，他们通常可能也会在那个时候，当你问的时候他会坦诚。但是有一些西方人比较 tricky 的西方人，就是当你问的时候他就当你没问的时候他就不知道，他就装作不知道。
因为反正你没问嘛，所以他也没有说谎，是因为你没问。
对，那我遇过最糟的就是当你问了他可能还跟你说谎，或者是说就是
打马虎眼
模拟，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样。对，那对，所以我会觉得反正就是你要照顾好自己，那你就要把这个把关跟界限要做好。
嗯，那接下来我想问的就是可能你还有跟一些台湾的家人或是朋友联络，那会蛮多人会有一个好奇，就是说那你什么时候会，你应该很多人会问你说那你什么时候定下来，就是说你不可能一直这样旅行下去吧，即便我们知道是有可能的，但是在他们的价值观里面会觉得说，你总有一天会回到台湾，或者是比较世俗的一个期待是，哦，台湾，亚洲女性就是总有一天你要定居下来，然后可能有就是传宗接代，或是接下来的人生的规划。你觉得会不会有在就是身边家人朋友也会不断的，就是甚至是随着年纪的关系，这个问题的频率会越来越高？那你自己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回应？
我其实还没有看到我自己会在台湾所谓的定下来到死的这种感觉。我自己的想象我还是会不断的移动，只是说也许随着年纪的增长，体力的锐减，也许移动的频率不会这么高，就我们可能在某一个城市定居的时间会拉长到3个月、半年或者是一年，但是我不觉得我会一直在某一个城市待很久。那如果说有小孩的话，其实我包括我现在其实也有遇到数位游牧的
家庭，
就是对，就是爸爸妈妈，然后小孩现在是1岁半，超酷，他是跟着我们去搭船2-3个小时，再搭巴士2-3个小时。
可我觉得
这
超高难度，超
强了，
对啊，
真的超强。但我觉得那个小朋友也过得很好啊，就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真的也有数位游牧的家庭。然后我甚至觉得是我很理想的一个状态。然后我觉得唯一会可能比较需要停下来的时候，可能是如果有小孩，然后小孩上小学，或是应该是上小学之后，因为我觉得对于小孩子来说，在你7、8岁或是10岁以前，如果移动可能都还好，但是我觉得在进入中学之后，包括他的朋友圈啊这些，我觉得他都会希望比较稳定。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会挑一个我们都喜欢的城市，然后待久一点，然后是为了小孩可以有一个稳定的就学环境，这样只有大概这个他的求学阶段可能会待久一点，其他我还没有觉得好像一定要
定下来
很久。对对对，定下来。对，我一直都觉得我是感情生活想要稳定的，但是在旅行在人生活上会想要移动。对，所以我不会觉得说我没有定下来，因为我觉得我也有在顾我的事业啊，然后我也有想要找到可以一起数位游牧的伴侣啊，这样。对，所以如果有人会说啊，你是心太浮啦，你心还没定啦，我会蛮觉得这样的形容好像我会觉得跟自己是有一点隔阂的，
因为有点被误会的感觉，就是你就是在定的状态，为什么一直觉得我还没定下来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那我觉得这是会蛮多人会被问到的啦，就是即便不用出国，你可能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就可能家人朋友就是在这个传统的框架，没有，在传统框架里面也是很容易被问到的，为什么不好好找一个正职的工作啊，然后为什么要创业啊，或者是做 freelancer 数位游牧这样子，就感觉给人家是给亚洲的那种观感是比较不定的，就是你不是坐在办公室或是进到
朝九晚五的工作，就是好像是一个比较不典型的一个上班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就会给人家很浮很就是不定的感觉。对，那现在如果有朋友的问题也可以持续的提问，就是关于数位游牧啊，或者是你也想要成为数位游牧，或者甚至是什么国家是适合。那我现在也想问，就是像选国家你都是怎么选？那目前你有选就是待到有没有你觉得说之后可能也许会考虑在这里就是比较长时间的定居，还是你觉得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很理想的？
我觉得选国家刚好是我们这个选国家的部分未来也会在已经在我的数位游牧课程里面。然后首先我会考量的是网络好不好，然后再来我会考量的是有没有数位游牧民族的社群，就是能不能找到都是同性质的同温层的朋友。对，以我以前当背包客的时候比较常在背包客栈里面住，然后我现在有些时候像是现在我其实也是找到一个背包客栈住，那我会发现后来我在 Corking Space 认识的人跟我在背包客栈认识的人其实是不太一样，就是那个同温层跟可以讨论的，比如说可以讨论事业的一些人，对，讨论事情的人其实已经不太一样了。对，所以我觉得我还蛮在意这个社群的。对
对，就是网络跟社群的那个。
对，所以我在包括我在认识新朋友的时候可能也会问他说你来巴厘岛之前你在哪里啊，那他可能就会跟我分享说他之前是去了哪里哪里哪里哪里，那你就可以知道说比如说很多人之前都待在葡萄牙，就是刚好这个 Coffee Space 有一群朋友他们是去年在葡萄牙，然后他们今年一起移动到巴厘岛，
一起移动
是
这几个人啊，五六个人
移动啦，但是就是都刚好在这个月份，然后大家一起来到这边，
也太浪漫了吧。
对，然后是一大群的朋友这样，然后就你就会知道说葡萄牙也有就是 Nomad 的社团，那我也想要去。对，对，这是我会蛮考虑的，以这些国家为主。
所以你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找到说可以考虑就是长期定居下来的，有可能 也是跟伴侣有关系，就也是会考虑进来。
我觉得跟伴侣有关系，然后再来一个是我也蛮想要先去葡萄牙看看，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等于只有看了泰国几个城市跟巴厘岛，我觉得还不够，包括越南啊、葡萄牙、土耳其都会想要去看看。然后
所以土耳其也适合感觉土耳其是比较偏观光。
伊斯坦堡我相信也是有一些浓美的社群，但是我觉得可能跟巴厘岛或者是泰国比起来没有到这么多。然后我觉得以目前来说，如果有家庭有小孩，像我们刚刚讲的小孩要进入中学阶段的话，我觉得清迈会蛮适合的。因为清迈也有很多国际学校，然后又是一个城市，所以它是很便利的，你要在那边生活是非常非常方便的，然后小孩又可以念国际学校是稳定的然后有 Nomad 的社群，然后又可以吃到亚洲食物，我觉得目前对，以目前我旅行
整个 CP 值来说，
应该是最高的。对。
好，那我们刚刚聊到是说我在台湾要不要定下来这件事情，就是可能有一些情感因素啊，或者是家人一些期待啊，还有就对于人生的一些规划。那我们亚洲人就是非常喜欢规划那你觉得接下来你在明年没有什么样啊？在那之前我想问一下，就刚才有提到说就是在 Coworking Space 你比较不喜欢人很多的地方，那你会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内向者吗？因为我在我的频道蛮多在讨论这个方面的，就是内向者在一个比较混乱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会人是比较一个慌的一个这个状态。那在数位游牧的时候，其实我也问过蛮多数位游牧内向者是适合的吗？那你觉得你会你有没有测过什么样的测验，或是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是内向者吗？还是你是一个外向者？
我没有测过内向者的测验，但是我测过高敏人的测验所以我应该是高敏人
真的，
然后可能没有到我不知道，我内向者我是没有测过
就是那个十六型人格，就是有一个荣格的十六型人格
十六型人格我有测过，但是我忘记我的那个是什么，有点类似协调者吗还是什么绿色的
那应该是可能是蛮有可能是内向者。对，然后你说你高敏感的分数也是有超过那个分数， 分数。
他直接说你是高敏感人。
哎、欸，所以你对于这样的环境，你比较可能刺激啊，或者是人的声音啊，你是会就是蛮没有办法在那个状态里面做事情。
对，就是我其实我上个月，因为我很认真的在更新课程，所以我上个月非常的封闭、嗯、我都只有在做自己的事情，然后我不想要跟任何人有眼神接触、嗯、因为我知道那样子你就要开始 socialize、
嗯、
你就开始去跟人家聊天、嗯、那我其实会比较喜欢跟我熟悉的人在一起，跟我熟悉的人聊天，我会觉得很安心，然后我并没有很急于很乐很怎么说，有的人会非常喜欢认识新朋友，
嗯，
那我觉得我应该没有到那么那个样子，但是没有人是孤岛，尤其你在旅行的时候真的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你会甚至觉得好像在教书的时候是有人跟你讲话的时候、
嗯、
就是有一点太理所群居，所以我没有办法那样子生活太久，那这也是我在选择 Coworking Space 的时候尽量选择 Event 比较多的Coworking Space， 因为大家可以很自然有机的去认识彼此，比如说我们今天中午就有一个午餐时间，那大家就直接到旁边隔壁的餐厅去吃饭，那你其实就是会很自然的开始聊天，然后、
嗯、
我觉得这种聊天方式总比你用 dating app 然后很尴尬的在那边聊来得好、
嗯、
然后或者是像他们今天晚上就是有办桌游的
桌游，
对，那你就是先玩游戏、嗯、我觉得桌游是一个好方法，就是说你一开始不是 focus 在对话
对方、
嗯、对，你一开始是 focus 在这个游戏怎么玩，
对，要怎么赢，要怎么破关，要怎么去那个
对、
嗯、
然后你自然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些好玩的事情发生、
嗯、
或是火花，对对对，我觉得这是我喜欢的方式，对、
嗯、
然后其实朋友我都不会特别说我一定要认识这群人，然后我都是还蛮自然的，哎，我跟这个人聊得来，然后我们就多聊一点，或者是我其实是比较喜欢可能像一对一的聊天，比起一大群人，我可能到一大群人里面我就会变得比较安静，
嗯，
对，所以我会说你要自己取得一个平衡，就是不要一直一个人，因为我上个月真的有一种我就住在洞穴里面都没有跟任何人讲话的感觉、嗯、
因为你在准备课程你要很专注，
对对对对、嗯、但是我觉得那样其实也有一点点不健康，然后我这个月移动到长谷，就是我上个月在乌布是比较山里面的城市，然后就很安静，然后这个月就是到海边比较 party 的城市，就其实我觉得我也蛮就是很投射者，只要身边有人在工作，很多人我就觉得很有能量。
诶、欸、你也是投射者。
对，我也是投射者。
我也是。
然后
嗯。
对，然后我觉得你应该就可以 relate 到，就是你就可以很容易被身边的能量感染到。
嗯。
然后这也是我喜欢的地方。对，然后就是还是要勇敢一点点踏出去，至少报名一下那个 event。
嗯。
然后其他你就让它自然的发生，但你不用一直逼自己说、嗯、哦，我今天一定要就是跟那个人讲到话、
嗯、
我觉得就是但是你至少那个报名一些活动 的动作、
嗯、
你至少第一步有跨出去，那我觉得后续应该都会蛮自然的认识到新朋友，
嗯，对，我觉得这个方法不错，因为它就是变成 Coworking Space 的活动，它是你有兴趣你就参加，然后你甚至中途想离开应该也是 OK 的，
也 OK，
那
对 对，
它就不会像说像台湾的一些教育，它就是哦，不管你现在就是上数学课，就是从九点到十点就是一定要坐在这个教室里面这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自由度比较高，然后以这个方式去认识朋友也会比较就是自然一点，
对，
那刚刚有朋友就是有回到说，哎，他很有共感，就是就上课的时候有交流，因为他是在催眠的个案。哦，这位朋友好像也是在泰国的，就是游牧者，对
，Demi
好像有印象 ，SSYUUU，
对 ，Demi，
嗯，
我们有很多共同朋友，
哦，真的，你就说圈子很小，就彼此的认识，
对，因为我们去同一间 Coworking Space， 对，
嗯，好，那。接下来就想问，就是如果他今天就是相对比较内向，那除了他可能对于当数位游牧，那你觉得在华语教师，就是在你的专业上，你会怎么样建议给他说，哎、欸，其实内向者也可以成为一个华语教师，然后 进而去就是进到 digital nomad 的这个生活的形态。
我觉得当华语教师其实还蛮 OK 的耶，因为我蛮多学生都是一对一的家教。然后一对一其实是一个，而且华语教学通常是一个比较长期，就是学生可能是跟你学一个月，跟你学三个月，甚至我很多学生是跟了我一两年，两年以上的都有。那其实你是会越来越熟悉这个学生，然后你们每一次都是这样子一对一的师训然后上课，所以你会越来越了解他，然后并不会是说很需要怎么说，很需要很多能量去开启话题等等的。我觉得都会还蛮像其实甚至你也是可以温温慢慢的像是交朋友一样跟他一边聊天一边教学这样子。对，
好，所以这其实也是算内向者的一个福音，因为我觉得虽然内向者其实为什么我当初会从职场离开，而是就是我感受到那个必须要在一个空间里面长时间跟同样一群人共事，不是说那群人不好，而是这样的生职场的状态会让我觉得很不是很适应，然后压力很大，所以就是为什么会跑出来做就是比较说游牧啊或是自由工作这样的状态，就是其实说你可以选择你的所待的环境，然后甚至选择你想要教的对象学生，然后去调整好你现在身心的状态，然后才有办法去做好你的工作。所以我就会蛮好奇，就是有什么样的工作是可以就是比较符合内向者的一个性格，然后是比较可以心流的状态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这也是我想要开这个人物访谈的原因。对，好，那最后呢，有没有什么2023年嘛的计划？就是还是想问计划，就是因为你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新的课程？
我2023年的计划就是要回台湾过年。
哦，所以你已经很几年没有回来了吗？还是
没有没有没有，就去年我没有在台湾过年，然后所以今年会回去，这样没有很久啦，没有很久。对，然后如果说课程方面的计划的话，就是现在从零到一线上华语实战课的课程，现在不只有华语的课程，我们也新增了数位游牧的课程，所以包括是怎么选城市啊，怎么挑 co-working space 啊，怎么交朋友啊，这些也都有提到。然后对，我今天才跟那个 co-working space 的朋友分享说我会分享这个，因为他在找我周末的时候出去玩，然后他就说那你现在不是应该跟我出去玩吗？对，就我还蛮就是还蛮兴奋的。我现在从零到一线上华语实战课的这个所有的学员们，我们是一群不只是喜欢教学，然后大家也都是很喜欢旅行，然后希望未来大家可以在就是世界各地旅行，然后这个同时我们也可以互相交换世界各地的旅行情报。像我们在今年底也有办很多场的学员聚会，那不只是分享就是当华语教学开始华语教学之后的各种心路历程啊，或者是教学技巧招生技巧，然后我们同时也分享了比如说打工换宿的经验啊，旅行世界各地的经验，或者是我下礼拜会在学员内部分享了打包或者是防盗的这个经验。对，所以这是我还蛮兴奋的，我明年会做的一个课程比较大的改变，就是我们融入了数位游牧的课程。对，然后我也会陆陆续续的会把之前的讲座都慢慢的把它变成线上课程，然后希望可以让也希望我可以访问更多的数位游牧者，就是我现在身边的这些外国朋友，然后可以有更多的实际的经验让大家去借鉴跟参考。
就是变成是原本是华语教师的课程，然后变成是 2.0 版本，就是有加入一些数位游牧的第一手的一些心得，甚至有访谈的一些就是对象进来。那这个打包的课程可能是在年底或是明年的时候会上线，对不对？
是的是的。
好，所以如果你对于蒋诗敏在听完这个直播，你对于他现在的故事啊，或者是你有对这个课程有兴趣，可以去他的 IG 那边下载那个成为华语教师的十种方法，然后还有去收听他的 podcast 蒋诗敏的游牧生活，然后去了解他的更多的一些故事。好，感谢蒋诗敏，
谢谢，
也感谢非常对非常多就是朋友在线上跟我们一起度过这个 柏拉图式的直播。好，
谢谢。
对，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咯。好，
晚安，
大家晚安，拜拜，
拜拜。